上帝讨厌的重点应该是草率的离婚，而不是不准离婚。
能不能离婚，就以圣经没有依教绝对不可以离婚，但是呢，当你不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哦。
是的。
老实说，这是整本圣经我最不喜欢读的一卷书。
是。
虽然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也很难，但我觉得我不喜欢旧约最后一卷，是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气氛我很不喜欢。因为我读文字啊，脑中自动呈现那种场景，感受到的那个情绪氛围，我觉得太剑拔弩张了，所以我很不喜欢读这一卷书。我觉得它长得很像谈判桌。
嗯，
而且是那种离婚官司的谈判桌，
对，它很像一个法院呈现的形态，
调解委员会，
比那想再严厉一点点，真的是有点像审判台、
家事法庭的感觉，
两造对话，
像以前学生时代那种辩论社，
对、
我是连听都不想听，观赛都不想观赛的，因为我很不喜欢感受那种很紧绷的、
剑拔弩张的感觉，这样
氛围、看完听完我就会吃不下饭，我会胃痛，要不就是很难睡着，
那个情绪太紧绷了。
但是认真来聊，其实还蛮有内容的，我觉得某方面也很像现在韩综很流行，专门找老夫老妻、
是
专门找那种婚姻岌岌可危的夫妻来上节目，让观众来看他们两个怎么吵架，
大家来评评理，这样子吗？
我觉得应该是满足吃瓜观众的那种猎奇心态啊。
是是是是，看你站在哪一边，
大家一起骂那个渣男或渣女，就会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是，
老实说我也不爱看，但我知道他收视率很高，
旁观者嘛，反正怎么骂也不会骂到你身上，然后你可以站在正义的一方，跟网络很像，就是大家可以躲在旁边拼命的说谁的不是，但是永远不会射到自己身上来。
我猜你应该也不是这种韩综的观众啦。
其实我也都没有在看，你知道美国也会有一些这种节目，就邀请这种类似的，然后大家来公审的概念，帮那个人出一口气，会很过头，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种反正事不关己，我都可以永远很正义的去谈论别人的问题，
满足当家事法庭大法官的心态。
是是是。
你会不会曾经有一些机会，你是被两造请去当协调员、当第三者见证人、或者是当调解员这样子的角色？
有时候会突然被拉去了。
那你应该还蛮得人的信任。
那就很危险，因为其实你要知道明知道是拉你去的那个人的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你要是讲得很公道的时候，他就说我找你来干嘛，
他请你的目的是希望你站在他那一边，
变成有点里外不是人。但是好，那我就弄清楚，其实你要的是一个站在你旁边的人，不是做一个讲公道话的人。
如果真的是长得很像婚姻综艺节目，不管是谁请你的，你发现真的超级明显就是某 A 的错，某 A 就是个大烂人，
是
很明显的是非黑白，你要怎么样讲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反而比较好讲，因为你很清楚到底谁对谁错。可是这时候我们所谓认为的很明显的对错，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的部分，比如说他们背后相处的部分，比如说那些言辞对立的状况，给他的言语的伤害跟力道，是我们平常感觉不出来的，在台面上也看不到的。
某 A 对某 B 言语暴力，
嗯，
累积起来导致某 B 做出了一些背叛行为，
是
外人只从行为来看
是
都是某 B 的错，
对，
但其实实际上某 A 也必须要负责任，因为他长期用言语来虐待某 B，
而且台面上你看不到，他也很能够表达，所以反而让另外一方不能够表达的人就变成一种好像问题都在他的身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去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要很小心。
我真的好好奇你到底讲了什么。
其实也没有讲什么，真的去问他，那你们平常的对话是什么时候，我想知道你平常的状况是什么时候。他们会觉得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现场就是他打了他或他伤了他，用一句话就解决所有事情，是我不太能够接受的。也会因为这样会觉得你是不是只是各大无事大板，你不愿意讲一句公道话。
所以实际上你到底是讲了什么呢？
没有，
我没有听懂。
可能对他们讲会有这种感觉，说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到底谁对谁错，因为我其实我讲不出来，我不知道到底实际状况是什么，背后还有什么原因。有时候讲出来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内情，但是那个对方不一定能够接受。我不过讲错几句话，为什么有这么严重吗？
身为第三方，就是让两方去复述一遍他们看到的、他们感受到的情况，而当他们在 重新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回忆的时候，或许他们还会有一些理智或者一些内省能力，可以在陈述的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对，这是我们希望，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第三只眼的概念，说我从上面看这个平衡下来，总共到底是谁的错。往往这种状况都是累积下来的结果，所以你说到底一定是谁的错，我想都有他错的地方，可是那个错的地方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其实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必须去找出来，才能够让他们真的改善那个状况。不然只是解决了说好，那不让他打，然后把他分开，把这一切都切割，其实到最后答案是我觉得两边都受伤，其实讲完了对错，两边都输了。
所以就算是人渣还是不能够讲出来
、就像你讲，如果很明显，比如说我们简单讲已经整个都背叛，甚至完全不顾家里，那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不用什么好留恋的，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面受伤，说不定要拉开一点才能够慢慢的看出问题在哪里。
果然我们要开的这卷书情绪张力真的很强。今天要来开箱的这卷真值记录叫做马拉基书，
是
要开箱的是马拉基书一到二章。马拉基书的作者是马拉基，他被称为旧约时期的最后一位先知，但马拉基其实不是一个名字，马拉基在希伯来语里面的意思是我的使者，有人认为这就是这位先知使用的化名或者是像笔名那样子的概念。而整本马拉基书当中除了记录完全没有提到他自己的任何背景，
是
没有家谱，没有他的职业，甚至没有明确的年代，我们只知道他出现在尼西米之后被上帝呼召出来讲重话，所以马拉基真的是一个充满谜团的先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好像只想要呈现上帝跟人的辩论就好了，
就是要专注在那个讨论的内容当中，那传统的一些观念还是会把它当成一个所谓先知的名称，只是他没有办法考据他的背景到底是谁，但也因为他早就被认为是正点，没有再否定他的可能性，内容很值得也应该把它放在正点的一个价值，特别是耶稣降生之前有所谓的伪经啊刺经啊都有被提出来，那有一些是做参考还可以用，有一些完全就是不被拿来采用。
这位充满谜团的马拉基所写下来的话我觉得整卷书都很像婚姻调解谈判桌上的记录上帝就是丈夫，
是
以色列人是妻子，双方的婚姻状况岌岌可危，丈夫仍然爱他的妻子，但是充满痛心跟无奈，
是
而妻子看似没有外遇，但是对他的丈夫非常的冷感麻木不在乎。这场谈判的第一个对话是上帝说我一直爱你们，以色列人却说哪有，你到底在哪件事情上面有爱我们I feel nothing
OK 对。
上帝立刻举了一个例子，雅各跟以扫也就是以色列跟以东的关系，
是
以东曾经强盛，但上帝却任凭以东后来被毁灭了，毁灭之后无法重建，以色列虽然弱小而且他们又被灭国，南北两国都灭亡了，但现在却能够重新以耶路撒冷为据点，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回乡重建。上帝举这个例子是在提醒以色列人，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爱的证据，
他没有放弃，
不只是拣选你们我也保守你们，很可惜写到这里就没有再写以色列人的反应了但在我的想象当中那个妻子她看起来已经早就对丈夫没感觉了就算丈夫拿出证据确凿说我真的爱你这就是证据，我觉得这个冷感的妻子大概也只会so
硬要把它这样套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它不纯粹是一个感情的问题，它当然是一个盟约的概念，我跟你的约是如此，而我按照我的约这样对待你，你没有按照你的约回应我。
我蛮好奇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对上帝冷感麻木的光景，此时还是波斯帝国时期，距离尼西米这个犹大省长过世可能还没有太久， 怎么以色列人就已经对上帝不痛不痒不在乎了
其实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曾经做过的过犯慢慢的随着时代忘记，甚至容易轻看自己做过的错事。
那是我祖先的错，不干我的事。
对，他会这样想，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现在也开始犯同样的问题，只是呢不一定是所谓的偶像，他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不管是财富或者是他们生活的状态，变成说他们里面的第一位慢慢的也就不再是上帝了。即便他们有犯类似的错，他们觉得这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做什么大坏事，这种概念。
这个妻子没有外遇但是他也没有真的在做一个妻子，他没有在爱他的丈夫
是他到底有没有所谓外遇这件事情，按照那个信仰偏移跟所谓的往外去寻找其他可爱的，对上帝盟约来讲，他基本上就是淫乱，用这个角度来解就会比较清楚了。
这份谈判记录的第二个对质是上帝质问以色列人中的宗教领袖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既然我是你们的父亲和主人，你们对我的敬畏在哪里？祭司们立刻防卫地说我们哪有藐视你，上帝说你们把那种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牲畜牵到祭坛宰杀送给我，这种烂东西你们敢拿去送给地方首长吗？他收到这种礼物会给你们好脸色吗？你们还说我们哪有藐视你，上帝绝不听你们的祷告。哇，这个证据真的是超级有力可以想象那个观众在电视机前面看到这种情节一定会人渣人渣送上帝这种自己都不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攻防战，一个叫做控告者，一个申辩，辩论的每一个理由都一点一点打回来，当中他们是要争取一件事，其实你不应该算我这么严重，我不应该没有那么坏，上帝就好，那你说你没有那么坏，我一样一样讲给你听。他从宗教领袖开始，你看你们带头不敬畏我这个上帝，
把那些有残疾的牲畜当成祭物
是
烧献给上帝，虽然我们都会说啊，烧掉了好像都一样，都是烤肉没有差，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态从一大群羊当中去挑出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去送给上帝，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嘛那你是把上帝当乞丐吗？不要的就丢给路边的乞丐，来我施舍给你上帝，你接着哇，这超级高高在上。
其实这个心态在犹太里面慢慢会看得到，其实有时候不见得真的丢了一定是残疾的，甚至可能丢了更多，但是那个心态上就像这边讲，你好像把那个不要的丢给上帝去，剩下的要的你就先拿走。这个就跟我们早期看到该隐跟亚伯之间的关系，该隐所献的农地里面最好的东西，但是呢他的目的是我给你哦，当成一个是你来跟我讨东西，好我给你，不是当成主人，当成就像你刚刚举那个例子高级乞丐罢了。
我才是主人，
是
上帝你是路边的乞丐，
我养你了，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收什么，
对这种概念。
所以上帝就非常感叹地说，我真希望有人把圣殿大门关上，免得再看到你们以及像做戏一样的献祭。这个好生动哦世界上各个角落都有人诚心诚意献上洁净的供物尊崇我，只有你们献上的是连自己都不要的东西，还说做这些祭礼很烦很累。那些明明家里有好的供养却偷梁换柱拿有残疾的来骗我的人是应该受咒诅的。
是
上帝这样讲已经算很温和了啦。我觉得谈判桌到这里，那个丈夫没有扇妻子耳光已经算很有耐心了。
对，就为了概念很多人描述哇，上帝是很严厉的，讲不好听一点，在他献的那当下就是雷直接劈死也正常，但是居然还有一个审判台让你他来申诉，听一听你到底错在哪里，讲完如果你认的错还有别的机会呢。
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一些奉献的行为
是
坐在上帝面前其实也很像是把上帝当乞丐随随便便的施舍
其实你不是在给上帝一些东西，而是你很明白这些东西是上帝给你，你按照你心意放在上帝面前。今天我更要求每个基督徒去思想，你的钱都从上帝而来，上帝所给予你的一切你要怎么去运用在上帝所喜悦的方向跟内容，用这个来规划你的金钱的使用，可能比我们说我们到底给上帝多少还重要。
我有听过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领养了一公一母的牧羊犬，就是 狗界里面最聪明的、养狗的都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说，狗是狗，牧羊犬是牧羊犬，他们跟一般的狗不是一个等级的，
是是是是，
因为他们真的超级聪明。
嗯哼，
那他们把狗狗带回来的时候
是、
本来就打算没有要结扎，会让狗狗去生小狗，
是、
那生出来的小狗就是纯种的名贵的牧羊犬、
没错，
他们想好了等到狗狗养大可以开始生小狗狗的时候、他们只要留一只就好了、其他的都卖掉，
养了可以卖小狗，
卖给朋友有谁要的话、
对，就是比较好的，认证的已经确定的是纯种的、
那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想要来操练圣经上说的，虽然他们家狗不可能生个十只啦奉献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就是应用那个概念投身的献给上帝，所以那个投身的看他是卖多少钱、就拿来捐给教会，
是是是我是还蛮会想的
后来这一公一母的牧羊犬、一口气生了三只狗，那他们在接生的时候就有那个做记录嘛，那第一只狗狗生出来，哇，头好壮壮，
是
圆滚滚的，超可爱，他们就哇好棒哦，这只狗狗是要奉献给上帝的、投生的，
对，
然后第二只生出来怎么小了一半
养分被抢走了，
再过几分钟接生第三只的时候
是是是
超级小只
可能就这样轮流这样子有力的在最前面出来，
那个个头摆在一起超级好笑，看起来只有第一只是健康的、感觉好像老二跟老三营养不良、
好小好小只这样
震惊之余他们还是决定说，哇，这就叫做线上投生的意义因为投生的看起来真的是最棒的，
头好壮壮
怎么样都好像这只应该要留给自己、奉献给上帝的应该要拿那个最不值钱的老三去、
可惜啊，后面两只都卖不好钱啊，到
所以他们就更加印证、学习奉献这件事情、把最好的投身的献给上帝、就算投身出来的可能刚刚好是营养不良的好了还是必须要挑一只最好的
是是是
献给上帝、
对，
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选择里面，虽然我们不见得会有牲畜或者是田产要奉献给上帝、但是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真的只有我们跟上帝之间知道，
是没错，
你的牧师不会知道
对
你捐的是什么教会的人可能只会称赞，哇，你好有爱心哦，
是
你奉献给教会这样东西耶，但我们的心跟上帝知道我们到底献给上帝什么。上帝接下来就警告那些带头随便献祭的祭司，他们真的就是带头作乱的人、
他们容许这个事情的发生了，
如果你们不把荣耀归给我，我就要咒诅你们的福分，我要把你们所献的那些牲畜的大便抹在你们脸上、你们既然把脏的祭物给我，我也让你们像粪便一样被扫出去。这个话还蛮值的
是
大便这一词被讲出来
就直接把它
上帝讲的话，
对对，你用什么脏污我，我也用什么来脏污你们。
夏凡哥觉得祭司原本拥有什么样子的福分、现在要被上帝咒诅，
我觉得你的现在所做这个特别的职分被分别出来为神所做的，你就变得不能做了，脱离这个职分你要离开上帝的面前，一个是羞辱，第二个是关系的破裂，表示他没有再像过去那个蒙福的机会可以在上帝的殿中服侍上帝甚至被尊重都会被拿掉，
所以所谓的咒诅、所谓的报应就是他们不再能够与这些圣殿工作有份、
从上帝面前被推出去。那你知道其实跟上帝的约让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来直接跟上帝祷告，或他们当时来讲他们可以有献祭的权利，都成为一个特殊的福分。如果你的祝福拿掉了是很丢脸的，甚至也是很羞愧的，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跟上帝同行的最大的福气消失，你得自己去想办法或面对这个世界。
祭司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关系是，
这就是你最大的福分，
对，不是人能够迎来的，那是上帝特别给的，
因此上帝不再认你们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了、
是，
上帝也提起以前的祭司，那些利未子孙是多么的敬畏他，远离恶事、但如今的祭司他们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让摩西律法整个变成大笑话，非常讽刺、
对，
这个光景让我想到我曾经遇过逃离他原本聚会教会的基督徒，用逃离来形容，他们很痛心的说，当初牧师是带自己信耶稣的人、
是，
他们信主之后多么的认真，也变成教会的核心同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他们觉得牧师变成了连基督徒都看得出来，他所传达的已经不再是基督信仰，而是他个人的权力欲望，他的掌控欲望。所以这些核心同工他们在慎重的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选择离开那间教会。当他们离开之后，他们是很坦白的说他们现在很受伤，暂时不想要再跟所谓的牧师走太近了，因为他们很难再信任所谓的神职人员了。他们形容的那些牧师真的是很像在走钢索，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但是哪天随时爆发出那种很负面很黑暗的社会新闻，哪天我听到的话我真的会觉得不奇怪，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听过了那些逃离教会的基督徒如何形容他们的牧师的。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夏凡哥，你觉得上帝怎么对待这些走钢索牧师？
在这当中都是一样，就是我们都要交账的，这件事情没得躲的。你就算真的信任一个牧者，我们都要练习是我们真的要信任的是上帝。我也不否认某些牧者被这样的信任度弄到有一点走错路了，就是以为这个信任就变成他自己有一点像扮演上帝的角色，大家都把信任交给他。其实我们要很明白的是，我们跟牧者不管他们怎么样引领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都要理解我们跟随的是基督本身，也可以帮助这些牧者在同工的过程变成是互相砥砺，而不是变成说我们完全不过人啊，完全信任，搞到最后自己也受伤，怎么他会让我的信任破碎了，也会连带影响到自己对上帝的信心。
上帝也会给他们某种形式的谈判桌吗？跟这种走钢索牧师传道人坐下来好好聊了，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岌岌可危的。
对，我觉得如果真是如此，在祷告当中，在读圣经的内容当中，其实上帝没有停止来劝告他们，只是有点像我们在新月堂讲，就不要等到上帝那个愤怒变成震怒的时候，那个时间点给你，会让你不断的在主的话语里面去思想，结果你到最后居然还是可以这样不听，那真的是没有话可说了，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控诉他的证据。
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帝怎么跟他谈的，但是上帝一定有在提醒他们，
是一定有各种方式
尝试挽回他们。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了，虽然上帝好像都是在指责以色列人，但其实为什么要坐下来谈谈，也是为了看看能不能够劝动这个麻木的妻子，能不能够稍微醒悟过来，
是
回到那个有爱的关系里面，而不是继续这种有名无实的婚姻关系他们看起来好像有结婚，但实际上就是两条平行线在过生活。
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好像法庭那种攻防，其实是一点一点戳破你心里认为没有没有，好，我就讲给你听，讲到后来不管如何，有的人可能真的心就服了，对，我真的是如你所说的，但也有可能有些人就是死不回头。后面会谈到整个审判的状态，一定会区分出这两类对象。盟约它比较不像我们讲契约，哎，你做多少我做多少，你做得很好我就相对应做好，那你如果不做我们就自动毁约吧，它不太像这样，它比较像是一个我们共同的意愿去立下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努力去维护它，即便有时候碰到了问题跟困难甚至摔跤了，因为那个立约的精神使我们说好，即便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愿意一起走过，挽回这些衰弱或不好的地方，而不是好了约不合我们就 broke 就切开，而是说我们继续的去维持这个约的那个精神，是这个里面所在。所以为什么上帝不停的不停的去规劝跟引导，目的是回到这个约里面来，这才是他真正最大的目的。
上帝接下来就要跟以色列人谈他们的婚姻关系，
是
指的不是跟上帝的关系，而是他们跟他们配偶的关系。
是
信仰观真的会影响人的择偶观，人的婚姻观。
是
上帝说，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主要是男人，他们的婚姻有两大问题。一，为了利益或新鲜感去娶拜各路神明偶像的异族女人。
是
二，随便休妻，抛弃年轻时一起奋斗的盟约法妻。上帝说他看见那些被抛弃的妻子如何在祭坛前向上帝哭泣祷告，
控制他们了。
上帝说这个行为相当于玷污圣殿。我恨恶休妻，我讨厌你们当中有人对妻子做这种残忍的事，你们要谨慎，不可对妻子不忠。夏凡哥，我觉得上帝讨厌的重点应该是人们草率的决定离婚，而不是上帝不准人们离婚。
是能不能离婚，对不起，圣经没有一条绝对不可以离婚，但是呢，上帝不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解决盟约的问题。它有一点像象征我们在上帝面前立了一个约，当我愿意因着相信上帝在当中做主，我能够持守下去，使得信心被呈现出来。 当地上的人按着眼目喜欢的去寻求他要的，而抛弃上帝原本给他或他求来的对象，这件事情是非常没有道义的。这个被休的对象接下来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没有办法轻易找到下半生的依靠，他甚至是羞辱的回去的。你有权利可以决定婚姻的人却随便抛弃这个约定，这个在上帝面前是非常不合理的。上帝对他们并没有用这种方式说，好，你不好我就把你休掉，我看到更好我就把他娶回来。上帝一直没用这个方式，也用提醒他，你的婚姻不应该用这个方式去面对。
这里形容以色列人他们的择偶观感觉像是一种消费主义，像女生换包包换配件一样，男人把女人把他们的发妻当成配件，旧了我不喜欢了看腻了我就换一个新的。
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很像这样，他们看到别的新鲜的异教的有特别的东西，他就跑去求了，跑去拜了，原本在他身边的就把他丢到一边去。这个地方其实也有稍微影射到他们其实真的去取其他人妻的理由是为了跟某种利益结合，抛弃那个原本陪伴他的人。
他们的信仰关系跟他们的婚姻关系
是
都是同一个思路来做决定来做选择。那套用到现在人好了，哪些离婚的原因你觉得也相当于是这里说的随便离婚？
到今天来讲我们好像变得要比较小心，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婚姻就是我去找一个大姐比较地位高或财富好的，
少奋斗几年吗？
对对对，
就是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是就是可能要、就是、
这个好像根本不用结婚、
这个、
就是找一个包养我的人，男生女生都会找一个异性来包养自己，
现在是
年长的就好。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观念似乎已经变成这样。第二个就是说只是凭着一种强烈的性的吸引力或者是某一种外显的吸引力把自己拉着跑，我们都喜欢看美好的东西，但是你真正需要的那个 partner 不只是外表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学习是练习把自己情感的决定权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他帮助来引导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有时候我还没有把自己顾好或者是长得够好，就直接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把这一切的生活的梦想都挂在这个人身上，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就等于另外把这个人当作上帝，要很小心的一种角度。
但是性吸引力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是的、
如果我真的就是因为性吸引力我现在好喜欢某个人，但是真的得到了之后，到手了之后，忽然到了某一天我觉得没有感觉了耶，
是
曾经很火热的喜欢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
对，
我觉得我只是眼睛狗到屎当初我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我现在真的对他超级没感觉怎么办？
为什么我要说要很小心，我们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变成你的首要去维持感情的方式。因为你一旦变成这样，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冲击之下，你只会被这个抓住，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就表示你爱这个人了。如果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把它守住的时候，反而这过程当中让你更多去细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甚至也去认识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有帮助，也会对未来会有更好的一个影响。但如果你只是投在当时的浪漫的情感或者浪漫的气氛当中，要很小心，这种东西是可以营造的，等到时间过去你的需求被满足，你会发现其实你想被满足的是另外这个人性跟心理的那一块。
其实不是等到我没感觉了或者是发现对方变心了之后才来向上帝祷告，而是在我情感所走的每一步上面我都需要祷告求上帝帮助我，
对，
让我不是只靠着我自己的情感冲动或者是我原本的个性趋势去做选择，而是真的能够我跟上帝一起选择，那才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上帝真的是一个我们最大的保障吧，我没有办法预料我会爱你一辈子，
是没错，
但是上帝可以帮助我
求上帝保守。就我知道这些吸引力都难免，甚至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抵挡不住，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在那一刻当中继续的依靠上帝，有一个好处是我会拉得住，也许眼睛反而会看得更清楚，说原来我要的不只是这些，真的就算有也能够理解自己弱点，那些吸引力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对象，甚至是你用这个吸引力把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对象出来。
聊到这里好像马拉基书也没有那么无聊了真的蛮有一种婚姻综艺节目的 feel 下回继续来看一下
是
上帝如何检讨以色列人你们的婚姻状况。
对对，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一回我们继续来开箱上帝跟以色列人的辩论大会，
是
非常精彩。我是之心，
我是小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